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请我们翻开手上的圣经《使徒行传》第四章，也是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从历史上我们确知一件事情，每当教会靠着主的恩典在成长的时候，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深知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既然是属灵的一场战争，因此你可以说魔鬼撒旦也必然不会容许教会就是这样子，好像很轻松很自在的一直不断的成长。所以当教会从五旬节开始慢慢的增长，然后透过上个礼拜我们谈到在门口的神迹，在这样的情况下，教会在成长的过程中，很自然而然的你就会看见魔鬼的攻击。从历史上从圣经上都让我们看得很清楚，所有的魔鬼的工作，所有魔鬼的攻击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外面的，一种是里面的。外面的通常是用这个威迫利诱的方式来压迫，来阻挡，来杀害。那么还有一种是内部的，内部的话呢，不外乎用一些腐化的方法，让这些信徒产生纷争，然后信徒可能在某些的事情上产生了一个错误。因此在《使徒行传》，我们从第四章今天这个经文开始看起，第五章到第六章，你就会看见其实这是一个反反复复的方式。今天我们看见的是他先用外在的攻击来逼迫教会，逼迫这些教会的领袖，然后下个礼拜你会看见他从教会的内部来工作，然后希望能够产生一个内部的一个分歧，然后再下来第五章的后半段又有一次外在的逼迫，到了第六章又有一次内部的纷争。这个整个来说就是魔鬼对教会在历史以来一向所采取的一个很有效的，而且是经常不断的一个策略。我相信在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不是有外面的攻击，就是有内部的腐化，内部的纷争。所以当我们读这些使徒行传的时候，也再一次提醒我们，过去魔鬼所做的今天他仍然会做，不是有外面的攻击，就是有里面的纷争。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面，有的环境中可能外在的攻击比较多，但在另外一些环境当中，内部的分歧也是另外一个魔鬼会做的一个工作。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就是魔鬼如何用一个外在的逼迫和压力，想要来迫使教会不能够发展，迫使教会的领袖们产生一种恐惧的心理。但是教会在初期的教会又怎么样能够靠着神的恩典继续的往前走？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一节开始就看到那样一个背景。第一节到第四节这边提到，当第三章我们看到当每门口的神迹发生了，然后群众聚集的时候，彼得就说了一篇话，谈到耶稣基督，为什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为什么我们需要向他回转。那第四章第一节，当使徒对百姓正在这样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他们因他们的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色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所以当时被捉拿的我们不太确定有几个人，至少彼得约翰是被捉拿的，但是到后来开会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一个瘸了腿的被医好的那个人也在场，他是不是也被拘押我们不太清楚，不过至少在第二天开会的时候那个是个证人。因此那个时候捉拿他们的是谁呢？他这边提到的是一些人，包括祭司们，当然在圣殿里面很多的祭司，祭司他们有非常的多，那么按照班次他们轮班的，所以这个有很多的祭司在那里。另外一个叫做守殿官，守殿官是在看守圣殿的，但他本身是一个祭司，而且在当时所有的祭司里面排名最大的叫做大祭司，大祭司是最大的，排名第二的就叫做守殿官，他本身必须是祭司，而且等于是执行 这个圣殿地区所有的警卫工作的，他本身也是个祭司。所以这一位守殿官等于也是轮值的，这个守殿官呢，还有撒都该人来捉拿这个彼得。撒都该人呢，是当时在圣殿被毁以前，圣殿是主后70年被毁的。这件事情的发生，我说教会这个时候大概是主后30年左右，因为主后30年是耶稣被害、钉死、复活、升天都在这个时候，然后五旬节是耶稣复活之后差不多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这个时候是主后30年。在圣殿那个时候他们有祭司，有一些人，撒都该人是当时跟祭司有关系的一些人，他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政党，但是一群人被称为撒都该人。那么很多学者认为，为什么叫做撒都该人，或许跟大卫时代的一个大祭司叫做撒都有关。大卫时代有一个大祭司叫做撒都，那么他的后裔后来一直成为大卫王朝里面的祭司阶层，也成为大祭司，都是属于撒都的儿女，撒都的后裔。所以很可能撒都该人这个名词是来自于因为大卫时代的大祭司以及后来的祭司都是属于撒都的后裔而称为撒都该人。撒都该人都跟祭司有某种的亲戚关系，事实上要追溯到主前160年左右，那时候以色列人有一次叛变，那时候罗马帝国还没有正式的能够统治地中海大部分地区，是希腊帝国的时代。就那时候有一阵子以色列人犹太人叛变，他们独立了。那当时在独立的王朝，我们叫做马加比王朝的时代，执政的人都是祭司阶层的，祭司阶层的。那这些人当然后来因为内部的纷争等等，后来就变成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不过在罗马帝国统治巴勒斯坦犹太人地区的时候，他都是用这些祭司作为他间接控制犹太人的一个对象。那么这一些祭司阶层的人，包括他的亲属，有些亲属本身不是立位人，所以不能够做祭司，可是仍然是属于贵族。那这些人通常被通称为撒都该人。在耶稣的时代，主要跟耶稣作对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法利赛人，另外一种就是撒都该人。而撒都该人所代表的就是圣殿为中心整个的经济和政治的利益。所以当耶稣洁净圣殿，把推翻银钱的桌子推翻了，把那些在圣殿里面买卖牛羊的人赶走的时候，他得罪了谁呢？不是得罪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老早就一直指责圣殿当中不应该有买卖的事情，可是撒都该人就是跟圣殿有关的人，这个是他们的大买卖。如果以今天的币值来说，每一年有 billion dollar 的上亿的美金的收入的，所以撒都该人是在那里控制这些的。当耶稣指责他们推翻这些卖桌子的把牛羊赶出去的时候，他得罪了撒都该人，所以最后被钉死的时候，这个公会等一下会提到，这个公会里面的领袖很多都是属于叫做撒都该人。所以这些撒都该人和守殿官祭司们就来捉拿了彼得跟约翰。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有这个背景，那为什么他们会为了彼得约翰教训百姓，然后提到耶稣提到死里复活感到很烦恼呢？这个牵涉到撒都该人以及当时的祭司阶层他们的宗教观念以及他们的政治思想。那么这个东西是这样，第一，撒都该人在圣经上很明确的说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的事情的。所以耶稣时代撒都该人就曾经问过耶稣很多有关于圣经上的事情，那特别问到有关于复活的事情。有一次有一个撒都该人就问耶稣说，假如有复活，那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如果有一个人娶了妻没有生子女，尤其没有生儿子没有后代的话呢，他的弟弟要继承哥哥，要娶嫂嫂，生的儿子算哥哥的，免得哥哥没有后代。然后他就撒都该人就说了一个故事，耶稣，如果你双亲有复活的话，那我问你，有一个人死了有老婆可是没儿子，他弟弟就娶了嫂嫂又没有生儿子又死了，那再下面一个弟弟呢 又得跟嫂嫂结婚，然后得替大哥生儿子，第二哥生子，再替自己生儿子，结果又没生，又死了。于是七个兄弟都娶了嫂嫂，都死了，一个都没有。好，你说有复活，那复活以后，这个女人是哪一个人的妻子？意思说到天堂不吵架吗？所以没有复活。耶稣的回答说，你们不了解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是耶稣责备他们，你不晓得圣经，也不知道神的大能。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说在天堂的时候，人像天使一样，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不娶也不嫁，所以她不是任何人的妻子，甚至你可以说她不是女的。那我们中间男人到天堂，你也不是男的，没有性别了。好，所以耶稣回答这样一句话。那问问题的是谁呢？就是撒都该人，因为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所以当彼得约翰提到不但有死人复活的事，而且提到耶稣基督就是那死里复活的基督弥赛亚的时候，他们就很烦恼。你跟他们的宗教观念不同，政治上来讲为什么很烦恼呢？撒都该人既然代表当时的统治阶层，或者说当权派，虽然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跟罗马帝国有密切的配合，所以有政治的经济的利益。那反过来说，如果有任何的动乱，任何的动乱，那罗马帝国如果要追究要算账的话呢，这些执政掌权的撒都该人祭司就是首当其冲的，所以他们不希望有任何的动乱。那那一天圣经上说得很清楚，那一天彼得约翰在门口的神迹还讲了道，他说单单是信的人，男人就有5000。那去过今天以色列耶路撒冷那个所谓的 Temple Mount 圣殿山那个平台的地方的人，那个圣殿平台是很大的。不过如果很大，你可以想象信的人5000，除非在你们听彼得约翰讲道的人都信了，否则不止5000。我们假定有50%信了，如果今天开布道会50%人都信了，哇，不得了了。假如50%信，另外50%不信，那就表示那天在圣殿山有10000人。总而言之，至少5000上万的人在整个圣殿山。圣殿山很大，再大没有今天下午在 Atlanta Super Bowl 的那个运动场那么大。那个运动场你说3万5万10万，可是那个多大。圣殿山整个的平台大概没有那个足球场的一半大，你5000人上万人就站在那里的话就已经不得了了。然后这些人聚集，他们当然很怕发生任何的动乱，所以呢他们很烦恼。何况彼得约翰所传讲的耶稣基督的事情是他们所不喜欢听的，因为耶稣基督正是这些撒都该人和祭司在2个月前把他定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如今他宣传说这一个被钉死的耶稣复活了，那怎么得了？所以他们很烦恼，他们就把他抓起来。但是呢那天已经晚了，那么犹太人的规矩过了6点钟以后，通常他们就除非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否则他们不愿意开会，不愿意做任何的事情，所以他们把他拘押起来了。那当然第3章我们知道彼得约翰去圣殿里祷告的时候是下午3点，伸出下午3点去祷告，然后这个神迹发生了。然后这个他们又讲一篇道，所以折腾了一下子的话，我相信大概那时候已经5、6点钟了，所以天色已经晚了，就是说5、6点钟甚至过了6点，他们就被拘押。第2天第5节你就看见他们就开会，所以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这就是开会，通常我们称它为公会。公会上黑准这个公会呢，是一个特别的名词。上黑准这个公会呢，在罗马帝国统治犹太人地区的时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有权势的机构，组成的成员有71个人，其实是70个成员跟大祭司做当然的主席，所以大祭司之外另外有70个人。这些70个人当中大概有3种人，所以中文的圣经的翻译分为第一叫官府的，第二个叫长老，第三叫做文士。这基本上这个像黑准这个公会就是这3种人。所谓的官府，当时因为在罗马人统治之下，除了罗马人以外，这个桑黑准里面的通通是犹太人， 通通是犹太人。那么这个神黑族人里面的官府是什么呢？是替罗马政府办事，来管理犹太人的。在当时只有一种人是授权来管理的，那就是祭司。所以官府也就是祭司门的另外一个说法。所有的祭司固然是宗教上的祭司，可是都是替罗马政府来管犹太人。那么祭司他有当职的和不当职的 on duty not on duty， 所以有名分是罗马政府认可的，这叫做官府。所以第一类的人是属于这种统治阶级的祭司。第二种他叫做长老，长老当就是民间的领袖们。那既然是民间的领袖，当时没有什么民主政治的，他不会从加利利选几个人什么，好像根据地区来分的，或者根据阶级从中阶层高阶层都选代表，不会的。民间代表一定是当时等于是民间的贵族阶级。那我说了，这些贵族阶级大多数就是被称为撒都该人，跟祭司们有某种的亲戚关系，包括姻亲婚姻的关系的。因为祭司在当时规矩都必须是立位人的后裔，那么立位的后裔他才能做祭司。如果他的女儿嫁给另外一个人，他的亲家未必是立位人，可能是犹太别的另外一个支派的人。那么这个亲家因此跟祭司有了关系，但是他这个人不能够做祭司。这些人广义的称法，这些人都算是撒都该人。那这些人很自然而然的就在选举所谓民间长老的时候，那些人就进来了。所以有一些人叫做长老的，大多数都是撒都该人。第三种人称为文士，文士简单的意思就是书记官，文士嘛，哈，当时没有印刷术，都让手抄写。文士的职业是专门抄写圣经的，抄写圣经。既然抄写就会研究，因为要考究对还不对啊，那么有时候这个版本的问题，所以文士们是抄写圣经的，是对圣经有研究的，你可以说学者，又被称为律法师。这个律法不是律师啊，他们的律法是犹太人的律法，也就是圣经，旧约的圣经，犹太人称它为 Torah， 就是律法。那么这些文士都是专门研究这个圣经的人，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所谓的法利赛人，绝大多数都是所谓的法利赛人。所以我说耶稣在世的时候常常跟他作对的，以及常常彼此之间有矛盾的，一种就是法利赛人，所代表就是文士阶级的人；第二种人就是撒都该人，大部分是祭司们。这些人组成的就是公会，这一个公会就在两个月前才刚刚定了耶稣基督的死罪，然后把他交给比拉多，最后是比拉多定他死刑。在当时罗马人统治犹太人的时候，固然这个公会权力很大，但是公会除了一种情况之下不可以判人死刑的，死刑是只有罗马政府可以判死刑，也就是说罗马的巡抚。所以他们公会定他的罪，可是判死刑却必须交给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就当时在权力上只有一种情形公会可以就地处死一个人的，那就是什么呢？上礼拜在主日学我也提到，在圣殿，当时希律王建的圣殿外面有一个叫做外邦人的院，外邦人的院是说外邦人可以在那边活动的。过了那一个院子，一个围墙，一个门口，其中有一个门就叫做美门，美门就从外邦人的院进入他们叫做妇女院，也就是说所有犹太人包括女的都可以进去的另外一个院子，内院。从外院到内院中间那个门叫做美门，美门之外任何人都可以去。但是如果你不是犹太人，你过了美门进入内院，格杀勿论，那那个时候就是犹太人可以当场执行的，就是在罗马政府授权。所以在那个美门口，到今天考古学发现有石碑留着，跨越此门者格杀勿论，就是外邦人如果跨越此门格杀勿论。那谁执行呢？就是第一节所说的守殿官，那个祭司跟那些警卫，他们有权如果找到一个外邦人不是犹太人过了这个门进入圣殿的内院，可以当场击杀，不需要事先申报这个罗马巡抚。除此之外 你都必须让罗马巡抚认可。就这是为什么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公会开会定他的罪，可最后却是比拉多定他死罪。同样一个公会今天把彼得约翰抓在这里，然后公开的审问你，同样的背景，你可以思想，你可以了解彼得约翰所面临的压力有多大。这个公会彼得间接的知道，为什么间接知道？当时耶稣被审判的时候，被公会审判的时候，耶稣在那个里面，大祭司该亚法还有一些公会人的领袖在里面来定耶稣罪的时候，那么其他的人站在外面的院子烤火，彼得就在外面的院子里，后来就在那个地方他三次否认主。但那一次开会是公会开会，地方在当时的大祭司该亚法那个亚纳那个家里面，亚纳是该亚法的岳父，所以这边有提到几个名字，又有大祭司第六节，亚纳、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其实最有权势的是亚纳。亚纳曾经做过大祭司，后来被罗马政府开革，可是他仍然在民间，犹太人民间当成是一个大祭司。他的女婿就是该亚法，是耶稣死的时候轮值的大祭司。约翰，大部分的圣经学者说是该亚是亚纳的另一个儿子，他有五个儿子加一个女婿是大祭司。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公会里面如果要开一会投票他有几票，他一家就有七票。他自己是公会的会员，他是卸任的大祭司，可是公会的会员。他的女婿是当时的大祭司，是公会的主席，他还有五个儿子是祭司，大祭司。所以你就知道他多有权势一个人。当时耶稣被审判的时候，彼得否认主的时候，他是在祭司该亚法家里的外面的院子，他没有直接在会堂里面亲眼好像亲自参与公会审判耶稣的过程，因为他不能够被进，他没有邀请听众可以进去那个公会审判的。不过呢，我深信他是在间接的那个环境当中，而且当耶稣被定罪的时候，福音书上告诉我们，耶稣当鸡叫了三次以后，耶稣回头看着彼得，因为耶稣告诉他说，鸡叫三次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结果，彼得三次否认主，鸡就叫了，耶稣回头看了彼得，彼得就出去放声痛哭。所以你可以发现在那个时候彼得跟耶稣之间至少眼睛可以看得到，彼此可以看得到，所以他即使不是在里面参与开会，可是整个的环境来讲很可能是知道那个状况。所以彼得你可以想象他可以想起两个多月前当耶稣在这个地方开会然后被这些人定罪，今天是他自己站在这个公会的面前会怎么样呢？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情况。换句话说，这些公会的人当年判了耶稣的死罪把他钉十字架，彼得今天他自己站在这里他也知道有可能是他自己会被判钉十字架，谁知道呢？所以在这个情况当中，这些公会的人第七节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个事呢？第八节开始彼得很勇敢地提出一个答辩，从某个角度来说好像彼得站在公会面前有另外一篇讲道，所以因此可以算成彼得第三篇讲道。前两篇是对一般的群众，在公开的场合在外面听众是成千上万的，现在这一次呢听众不多，71个人，但是都是全国最有权势的人，而且可能是全国对圣经的知识最丰富的，都是文士、律法师、大祭司，每一个人无论政治地位无论对圣经的认识远超过彼得。彼得站在他们面前，第八节，那是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 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边很清楚地提到彼得的勇气是来自于圣灵，他说彼得被圣灵充满就说出这样的话来。因为我刚刚所说的，就是如果你设身处地想回到那样个时空的环境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彼得在当场说出这样的话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说这个场面是两个月前他亲眼看见耶稣在这里被定罪最后被钉死的地方，他自己现在面临一个生死的危机。第二个，这一群人在各方面来讲，政治的势力、对圣经的知识各方面来讲，远远不是他一个加利利来的打鱼的渔夫彼得所能够比较的。如果有一天你应邀在一个场合所谓的做见证或者讲道，我心里想象，如果要我请我去讲道，最难是到哪里去？如果说我被邀请到一个地方去讲道，到某某神学院，然后下面全部都是神学博士，我再吸一口冷气，哦，这些人我讲什么呢？啊，或者你要对一群啊，虽然我现在做牧师做了几年，如果有一天我应邀去对那些都是做了四五十年的老牧师们讲一篇道，你要讲什么呢？你讲他都讲过十几次了，你要说什么？你 会觉得胆怯呢？彼得在那种情况之下，而且是一种敌对的情况之下，是一个生死的选择的时候，他大有勇气的这样说话，因为他被圣灵充满。我们也说过，两个月前在类似的环境之中，类似彼得胆怯了，所以他三次否认耶稣，三次否认他认识耶稣，他三次否认跟耶稣有任何瓜葛，甚至赌咒发誓。两个月以后，对同样一群人，彼得却能够站起来勇敢地说，不计生死。彼得完全改变，因为他是被圣灵充满，圣灵给他这样的勇气，圣灵给他这样的一种智慧来回答。事实上，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耶稣已经说过，将来有一天你们会为我的名被抓到公会，被抓到官府面前被审判。他说不必担心你要说什么，到时候圣灵会给你们当说的话语。所以路加福音所说的，在使徒行传这边你就再一次看见他应验在彼得的身上。所以彼得当时所说的是圣灵给他的勇气以及圣灵给他的这个智慧。他怎么做见证呢？他说的很简单，哦，你问我，我奉谁的名，送什么权利让这个人好吗？那答案很简单，就是你们两个月前钉死的耶稣基督，就是他的名让这个人得救。他非常明显的毫不含糊地说，他提到说是你们所钉十字架，但是却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而且他提到十一节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句话十一节这句话来自于诗篇118篇第二十节。耶稣自己本身在路加福音20章17节就说过，他自己对当时的犹太人的领袖就说过，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如今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他是指着自己说的。今天是彼得重复用耶稣说过的这句话，也是来自于旧约圣经的话，说你们这些公会的领袖，你们把他弃绝了，把他钉死的这一位，却是成为神建造新的圣殿、属灵的圣殿的那一个头角房角的头块石头，其实就是地基的最重要的石头。在当时他们盖房子的时候，因为都是四四方方的，所以那个地基的石头呢，最重要的是那个房角角落那个石头最重要，其他的就是比较次要一点。最重要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十二节，然后彼得说一句话，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句话在今天一般的社会上可能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一句话，甚至很多的基督徒都不太敢说这样一句话，说今天天下人间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可以得救。 很多的书讨论这样的问题，甚至很多我们说比较自由派的基督徒的学者，宣教学者，在讨论到传福音的时候，也讨论到，难道真的没有别的路吗？难道真的没有别的名人可以得救吗？所以你知道，在现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强调耶稣基督是得救的唯一途径的时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不但在今天很不容易，其实在耶稣的时代，在当时罗马社会的时代，也同样的不一定容易的。那时候也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罗马的社会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宗教，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文化，那么罗马帝国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种族的人，谁能够说除了耶稣基督，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没有别的途径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呢？但彼得强调了这一点。今天我们基督徒谈到这样的问题，我只能约略的大概提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基督徒仍然可以，而且仍然应该强调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今天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今天是一个强调相对主义的社会，一切都是相对的，你也可能对，你也可能对，大家都对。在这个绝对相对化的这种社会价值观念之下，其实你也可以说整个的社会是趋向于越来越自我中心的。换句话说，只要我认为对，没有人可以说我错。相对主义的最后结果是这样，只要我认为是对的，没有人有资格对我说我错了。那如果是这样，当然当基督徒说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很多人说这是一个非常英文叫做很 offensive， 很冒犯别人的话。你为什么说你是对的啊？你为什么说我是错的？你凭什么说你是对的？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问题，真理有绝对的真理吗？还是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对的？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如果说没有一个真理是绝对的，只是都是相对的，那当然也就很难说有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有绝对的答案，唯一的真理，不管是科学的，不管是宗教的。但是我们必须说，即便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我们仍然说没有一个人他可以完完全全接受任何一个人的任何观点，总是对的吧？你不会相对到一个地步说好，任何人只要他高兴说什么，他高兴相信什么，我都认为是对的。比如说今天如果你谈起说哦，希特勒当年用毒气煤气这个杀害了600万的犹太人，那希特勒认为他是对的，他对的原因是他认为他这样做是造福，不但是日耳曼民族，不但是造福日耳曼民族，造福全世界，因为他把世界上最糟糕的一个种族以色列人犹太人毁灭掉，对世界是有幸福的，他有这样的想法。那你可不可以认为说哦，他有这样的想法，他要信嘛，他要信，那你就是他是对的。你会不会认为他是对的呢？你不会。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真理是绝对的相对的，你还是有所取舍的，有一些你就是不能接受的，对不对？那么同样人家可以问你一个问题，你凭什么不接受那一个？还是说你得照单全收，所有你最不喜欢的你都得承认他也是对的？没有一个人是如此的，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选择，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可是有些人说我收了五六个，有些人收了七八个，有些人只收一个。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真理仍然是有绝对性的，没有人能够坚持真理只有相对而没有绝对的。第二个，他提到一件事情，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有一种人的说法是说今天宗教这么多，你说只有一条路，你有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得救，这样不好，冒犯别人，大家都可以得救。当说大家都可以得救的时候，其实问题是在于你在说的得救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得救？那么定义上是非常不同的。有些人或者大多数人所谓的得救意思其实就是说哦，我现在有一个新的观念了， 我有新的认识了，然后呢，我的心灵好像得到某种的解放，或者是启发，哦，我得救了。这是一般人所谓的得救的意思，无非是这个意思。但是圣经上所说的，基督徒所说的得救却不是如此。我们所说的得救是指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重建，我们跟神关系的重建，成为神的儿女，回到神的面前，这一个关系的重建，除他以外，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我们说的是这个，我们说的不是说，哦，我今天看了一本书，哦，有个观念很好，给我一个新的启发，哎呀，我好像我得救了，你好像觉得你得救了，那跟我们所说的得救是没有关系的。你感觉如何，并不决定你跟神的关系是不是有本质上的、实质上的任何的改变。我们所说的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才可以真正重新成为神的儿女。除他以外，没有别的道路。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更多的时间再详细的谈论这一个问题。不过大致上我点出来就是说，第一，基督徒我们今天仍然可以，而且仍然应该的大胆的明确的告诉我们周围所有的朋友们，不必觉得很不好意思，好像说这样的话很冒犯你，我们可以理直气壮，但是你不要凶巴巴的就好了。你可以很坚定的跟他说，是的，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我们认为没有得救的途径，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而不透过耶稣基督。问题只是他可能根本就不承认有神的存在，当然他也根本不想恢复他跟神的关系，那对他而言得救也就变成没有意义了。这是他的问题，但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我们相信有神，我们相信人跟神的关系因为罪断绝了，所以今天需要恢复这样的关系，而恢复的方式和途径是透过耶稣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彼得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公会里面的宗教领袖都非常了解，第一，神，犹太人他们从圣经的启示，他们知道神。今天我们听的跟我们讲话的对象可能是跟犹太人不同的，可能无神论的，可能是这样，可能那样。当时彼得的对象对于神没有问题，很清楚，很了解。然后人有罪这个问题，当时的犹太人也都了解，也都承认。今天我们讲的对象可能未必同意人有罪，这是不同的地方。第三个关键在这里了，既然承认有神，承认人有罪，人如何回到神面前呢？当时的犹太人的想法有很多种，包括遵守律法，好好做人等等之类的。但是不晓得的就是，透过这位为我们而死，钉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回到神的面前。这一点是当时犹太人不了解也不接受的，这是彼得当时讲话整个的重点，在这个地方。所以他没有像我刚刚所说的那么复杂，原因他的听众基本上同意有神，基本上同意人有罪。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的听众很多人是不相信有神的，很多人是不承认人有罪的。所以当你最后谈到说得拯救与神和好的时候，整个好像就没有办法很快的让他能够抓住，能够明白，能够同意的。所以我们需要花更多的功夫先铺好这些基础，我们才可以谈。不过基本上的原则没有错。所以当他们说了这些话以后，十三节，他们就这些公会的人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他用的名词很特别，看出他们是没有学问的。英文的翻译成 unschool， 没有上过学的。那我们想说，哦，他大概没有上过小学，没有上过中学。不是，当时没有小学，没有中学，没有大学，没有任何的公立学校，也没有一般的学校。他们唯一的 school 学校是什么学校呢？就是这些文士们，他们被称为 rabbi， 拉比。耶稣也曾经被人家称为拉比，老师。今天你到犹太人的社区当中，犹太人的会堂就跟犹太人的教堂一样，他们的人负责人不叫牧师，不叫长老，他们就叫做 rabbi， 拉比。学校是什么呢？就是拉比主持的宗教学校，他唯一的学校是这个学校。 那在宗教学校里面就有这些拉比这些文士们教你圣经的。他说彼得跟约翰是没有上过这种拉比的学校的。你问他说你老师是谁，他唯一能说的是我的老师大概是耶稣吧。所以没有上过学的小民就是一般的平民，一般的平民，也就是说我刚刚说的公会里面的这些人，不是祭司就是文士，这些都是属于上过学的，上过宗教学校的，而且都是饱读经书的人。彼得约翰却不是，而不是的人却有勇气说出这么一番大胆的话来，所以他们很稀奇，又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十四节，又看见那治好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表示说那个瘸子他被治好以后，即使他没有被关会关我们不知道，但至少当时在公会开会的时候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证人，也因为这个证人，所以你该怎么说呢，这个人病了四十几年，从出生就是瘸腿，现在好了，这个铁证，所以不管你怎么说他是好了，这是个事实，所以这公会的无话可驳。十五节，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暂时退席。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件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十九节，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所以公会开会的决定也不能定他们死罪，也不能判他们官，因为所做的事情好像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判他们，唯一的就是恐吓他们不能再奉耶稣的名传道。彼得的回答非常的明确，而且对今天对我们也是有很大的提醒。彼得的回答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换句话说，彼得说得很清楚，我们是听从神而不听从人的。有趣的是，学者告诉我们说同样一句话曾经有另外一个人说过，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最后在雅典被判死刑要他自杀之前，苏格拉底说过一句话，我是听从神不听从人的，但是说完了，说完他就吃了毒药就自杀了。他知道虽然他听从神不听从人，不过他也无能为力。但是这句话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是我们为人处事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在很多的决定上，如果我能确知神的旨意是如何，你应该听从神而不听从人。只是有一个反讽，一个讽刺性在这里，这些公会的人他们自认为他们是民间的代表，宗教的代表，文士等等，所以他们认为他们的决议就代表神，而彼得却说你们是人而不是神，所以你们的决议不是神的决议，所以我听从神不听从人，也是不听从你们。但公会的人认为我们的决议就代表神，而彼得的意思相反的驳回这个观点，你们只是人而不是神，所以我听从神却不听从你们。今天我们在很多的决定当中，有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多时候人的意思神的意思之间我们需要做一些慎思明辨，免得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变成是听从人却没有听从神。最后公会没有办法，只好把他们恐吓把他们释放了。然后二十三节开始你就发现最后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教会是怎么反应呢。二十三节，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方面 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就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最后这个教会的反应，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今天教会来学习的。第一个，你会发现这个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彼得约翰被释放回到教会，他们分享了以后，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马上开长执会。如果碰到什么事情怎么办？开长执会来讨论讨论啊、哦，讨论半天，决议一二三之类的。他们一开始就祷告哈，所以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向神祷告。所以这是一个以祷告来行事，以祷告来做任何事情的最主要的、最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我想，我们一再的说到，耶路撒冷教会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其中在很多地方你看见就是他们的祷告。那相对的，我们今天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在你的掌控之下，我们承认这个事实。即便有些事情的发生不一定是我们从人的角度最喜欢的，谁喜欢受逼迫呢？谁喜欢受鞭打呢？谁喜欢被杀害呢？但是我们承认他是主的时候，我们愿意把一切交在他的手中。所以他们的祷告显明，他们强调，他们承认神的主权。所以他们引用的是诗篇第二篇，大卫的诗篇第二篇提到，外邦为什么争闹，外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高者。受高者那个字，我说过，在希伯来文念起来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所以这个弥赛亚这个字就来自于受高者，受高者是那个意思，因就是弥赛亚。那用希腊文圣经来读呢，那个受高者就是基督 Christo。 所以中文的圣经受高者下面小字或作基督，那是因来念是基督，意思就是受高者。所以彼得还有当时的会众在祷告的时候就很明显的提到，再一次应验了圣经中的预言，耶稣基督被抵挡被钉死，只是应验圣经上的预言。那今天教会同样遭遇到逼迫，也是圣经上所预言的。所以呢，这一些事情对他们来讲，他们是完全在意料之内的。所以二十八节他提到说，这一切的事情是成就你的手和你的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什么是神的意志预定必有的事呢？耶稣基督被害是预定必有的事，教会受逼迫是预定必有的事，他们已经预备好为主受苦了，基本上是这样讲。今天教会受逼迫我们知道，但你仍然是主，仍然在掌权。这样一个心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免得当我们一面临我们个人的也好，或者是教会的或者家庭碰到一些大小问题，我们马上就心慌意乱，就说神啊你到哪去了，神你到哪去了。这些信徒不一样，即便有这样的事情，他们说神你是主，你是造天地海和一切万物的主，而且没有一件事情是你不知道的，没有一件事情是你不能控制的。即便我们今天遭遇的难处都在你的旨意之内，这一点使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信靠的心，也使我们的心满有从神而来的平安。不要因为环境的任何变动左摇右摆，马上就怀疑，哦一有困难那神就不见了，一好处又来了，哦神又来了，好像神在或不在跟你的环境有关系。这些初期的信徒他们知道，环境不管如何神总是存在，不但存在，他是主，他控制这一切。所以最后他们的祈求也是很特别的，他们祈求什么呢？二十九节三十节，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以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地方的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他们的祷告，他们的祈求，他们不是求神保护。我们今天我不是说这样做绝对是错哈，不过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当中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听说某某地方的教会受逼迫，我们听说回到国家当中基督徒受逼迫，我们的祷告常常是什么？主啊求你保守你的仆人，不要让那个宣教士被抓被杀。哦主啊求你保守那个教会，不要让教会被那些回教徒烧掉了。哦主啊，我们求神的是保守平安无事， 无论是人，无论是教会，无论是财产，无论是生命。初期的教会，他们的祷告当中没有一点这个，没有说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教会领袖彼得和约翰，还有其他的使徒们，他们如果死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没有牧师了。没有，他反而求什么？主啊，让你的仆人大放胆量，一直说彼得，讲大声一点，讲大声一点什么意思啊？你要彼得去死啊？你到第五章后面你就看到了，他就大声去讲了，讲了以后就被抓了。结果呢，其中一个使徒雅各就殉道了。大放胆量，这跟我们今天祷告很不一样啊！我说我们祷告都是保护啊，平安无事啊，他们祷告是主啊，求你让你的仆人大放胆量。当然指他们自己要大放胆量，但很可能也是说主啊，你使我们教会的这些使徒们、执事们大放胆量讲道。可是你要知道，大放胆量讲道的后果之一，很可能是生命的危险。可是他们却是这样祷告的，因为他们看见了一件事情，重要的是神的旨意如何成就，不是我们个人的性命，不是我们个人的财产，不是我们个人的荣华富贵。所以他们的祷告是，主啊，求你鉴察，求你引导，让你的仆人大方胆量来宣扬你的道。同时借着神迹奇事的配合来印证耶稣基督的名，印证这个福音。当然关于神迹奇事，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谈到神迹奇事跟教会增长之间的某种的关系。不过他们的祷告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他们求神赐下的是智慧、能力、勇气，能够为主做见证。这个祷告是以神为中心的，不是以人为中心的。如果以人为中心的祷告，他们就会求神保守、求神保护、求神赐福、求神这个、求神那个。唯独当以基督耶稣、以神为中心的祷告，他反而是主，求你给我们能力、智慧、勇气，放胆讲论你的福音，或生或死。事实上这个祷告里面已经蕴含了一件事情，他们心理上已经预备了，如果需要，他们愿意为主受逼迫，为主殉道。这个是今天我们所有的信徒，即便我们没有真正的，在美国来讲至少没有真正的那种外在的逼迫这么严酷的考验，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从他们身上学习，体会神的心意，为主传福音。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承认在许多方面我们的亏欠。主，但是也我们从彼得、约翰初期的教会身上，我们也得到很多的激励，看见他们如何同心合一的祷告，放胆的求你赐给他们胆量和勇气，让他们愿意为福音摆上。主，求你让我们的教会也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乃是以你为中心的一个教会，也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不再只是看见自己个人的需要，而看见你的心意、你的国度，好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因为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并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使我们与神和好，可以使我们得救。主，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勇气和信心，能够传扬这样的福音。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